主，我们感谢你，再有这一点时间来进入福音的大门，透过罗马书，那么看见你怎么成就你永远的旨意。主，把这基督的福音烙印在每个人心中。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罗马书，保罗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么他写了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有使徒，有他们的教师，也有他们的牧师。保罗没有去过，他用什么样的立场跟心情，然后说要去他们当中呢？他用了一个他是神所差遣的，他特派传神的福音，所有外邦的教会跟保罗必须有一个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越过了教会的某些次序或者那个时候的制度，他先把书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那个当时候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有一句话是说条条大道路通罗马，听过吧？但是没有一条路通向神，所以保罗有这个负担，这个感动，这个看见，特别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也有必要去罗马教会，所以他写的罗马书告诉在那里的弟兄姊妹，要听见，要知道，要得着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也要结出一些福音的果子献给神。所以保罗心中有这个感动与负担，他就愿意。第八节中提到，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若仔细读，你也会发现只有第一也没有第二的，这是保罗很强调这件事很重要。另外一个翻译都是首先，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告诉大家，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也就是说罗马教会他们已经带出了福音的真实。今天福音不太能传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真实，没有信德传遍天下。但对罗马教会是有的，信德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那众人教会跟外人都可以看得见，传遍天下，这是福音的能力。我们仔细想，今天不是没有传，基本上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有这个认识，教会也会有这个认识，就是传福音。可是今天并没有真实的带出去，因为没有信德传遍天下。讲的白话一点，如果福音在我们身上并不能带来改变，我们就很难把福音带给人家的改变。这叫信德传遍天下，信心带出来的一种行为，这是罗马教会里面真实的蒙恩。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得到福音的真实呢？如果我们讲说，主啊，我是爱你的，我是愿意为你摆上的，我是愿意侍奉你的，我是愿意的，但是如果我们身上并没有神的一种性情，没有福音带出来的能力，我们这一个心愿跟真实有很大差距，是别人感受不到的。所以这个福音是有一个真实的，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提醒。第二点，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能够不住的提到一个人或一个教会，那一定有很深的负担。我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纪念一个人或一件事或纪念什么东西，那不断的提到他，不断的提到他。或者当父母亲的可能有为你自己的孩子还未信主，或你的另外一半会不断的提到他，因为这是你里面的负担跟感动。那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家人的自然的爱存在里面，那如果不是家人呢，是路人甲，或者曾经生命中有一些互动过， 能够有不断的感动提到他吗？会吗？我是不晓得会不会。那如果会的话，我要恭喜你，因为你里面真的有很深的爱跟负担。那没有的话，你也不要太责备，因为那个就不是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所以保罗他身上的确有一个越过他自己的本能。想看看，保罗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你对一个你没见过面的人，没去过的地方，你说你有很深的负担，我们里面就会想说，那你哪来的负担？你又没看过我，你也跟我没有互动过，我们连讲过话也没有，那你怎么能够说不住的提到呢？那你提到他，你也没有画面可以想，因为你也没有去过那里。可是保罗却说，他想到了罗马教会，想到了这个教会的需要，想到了他的托付，想到他用心灵服侍的神，还说是神可以为他做见证，不住的想到你们。那就可见说，保罗这个不住的想到里面，是神放在他里面最深的一种感动。这是一个负担，因为有这个负担，它才能够带来长久的一种寻求。你对一件事情没有太多负担，你在推动也好，你自己在执行也好，甚至在过程中你没有办法走太远，因为那是要负担的。有负担是因为有看到有一种爱是在里面的，有一种托付在里面。没有爱，没有托付，没有看见那个负担，很快火就熄灭了。那保罗不一样，第十节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我们看见他为福音的寻求，他是对他来讲，他希望顺利，希望可以平坦的过去，不要太多的这些困难跟难阻。可是他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你仔细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或者照神的旨意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他并没有强迫神一定要这样。就算他里面有一定的负担感动，他也说或者照神的旨意。他最终是去的，可是不是平常的道路，是被人家抓去的，他是去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也许跟神祷告某件事情，要这样要那样，但是想看看，我们尊重神的主权吗？甚至对于福音的能力来讲，福音的拓展来讲，我们也可以跟神强调说，主啊一定要，因为那边的人还没有接受这里的福音，还不晓得福音的重要，还没有福音的大能进到罗马教会，所以你让我一定要去。但保罗没有这样子，他没有那么粗鲁，他说或者把主权交给神。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也许要常常提醒的，因为当我们祷告热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定要这样，甚至要求神绝对是这样。他保罗没有，他就算是福音的这个差遣者使徒被托付了，他也说愿神的旨意成全。第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圣徒们的交通带来的是福音真正的益处，彼此有一些灵里面的建造。这里的恩赐原文的意思并不是恩赐，而是恩，所以这个是可以解释恩赐，也可以解释是恩典，更可以解释它可能就是救恩。他是要见他们，那彼此之间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的救恩的这个互动之下，带来彼此的建造，彼此分享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也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彼此有一些建造。这是圣徒交通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并不是保罗很厉害或者谁很厉害，没有，他只是心中有这样子的盼望，盼望神给我的也可以分给你们，也盼望在罗马教会你们所得着的可以再来激励我。它是一个相对的。用姊妹想看看，我们跟其他圣徒有一种相对的一种呼应吗？有时候我们是不喜欢人家来看我们，而有时候我们也不想去看人家，你两个少一个，这个行动是不会出来的，是这样子吧？那必须是你想去看他啊，他也想让你看嘛，阿们。
可以想想看，
有些人是我很想去看你的，然后可能我们让他推迟的，那有些人是不想人家来看我的，他也推迟的。所以保罗用这个书信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想念你的，切切的想念，特别想念什么呢？想念我们身上有某些属灵上面的祝福，要分给众人，分给罗马的教会，这些恩赐也好，救恩也好，福气也好，是愿意分享出去的，让福音的益处显明出来。这是保罗的心愿。第十二节说，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如果我们的分享当中可以彼此激励，带来信心，信是什么呢？信就是你相信神，我也相信神，而我们在里面一起来经历神，我们在彼此分享当中也会带来那种信心的那种更跨前。要是你想看看，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是在家里软弱呢，还是跟圣徒交通，哪一个比较容易活过来？你自己在家里面软弱，或者在软弱在圣徒当中彼此交通，哪一点比较容易让你活过来？我很少看见自己躲在家里祷告容易活过来了，这听懂吗？啊，可能我没有问得很清楚。你软弱的时候，你说你可以在家里祷告等候寻求，我也阿们，有一个阶段可能是这样，但是你活过来，我肯定跟你说，你可能要到光里面来，比较容易被光照，你要到有温度的地方来，我们快冷掉了，你到有温度的地方，那有温度感染你，你就容易活过来。这叫彼此的信心，彼此的信心，这个建造就是大家要互动才有彼此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让我可以同得安慰。你们得安慰，我也得安慰啊，这是相对的，你得福气，对，我也得福气啊，你有福音的能力，我也会有福音的能力啊。这是圣徒中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当我们彼此这样子交通的时候，神的感动临到你也会临到我。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圣徒交通，实际上那个你就算很有得着，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没那么感动。所以这里面要有一个信心来看，神的确要成就某些事情，我们需要圣徒的交通。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我把它讲白话一点，如果你今天说啊，我要去谁家啊，我要到你们家去哦，然后我到你们家得果子哦，你听起来会怎么样？会不会说那牧师你最好不要来，你到我们家还要得果子？可是保罗是这么说的哦，我是愿意去的，而且我到你们这里来说，我要得一些果子。那请问大家，如果有人要到你家去得果子，你要不要让他来？哎，我要得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想要去你们家再看看你有没有圣灵的温柔，去你们家再看看有没有圣灵的喜乐，去你们家再看看有没有圣灵的忍耐，这些果子那可以吗？有你们家有果子可以摘吗？还是牧师最好不要来，我们这个种子刚撒下去了，树还没长出来，果子没长出来。这里是说我要在你们那里得果子，如果是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要得的那个果子肯定是一种美好的，要献给神。他也认定罗马教会这些圣徒们身上有这些果子，有没有？第八节不是一开始就读的吗？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所以他们的确有果子的。我讲比较自私的话，保罗要来这边分一杯羹啊，你们是被神建造的啊，你们这里面有神的祝福啊，有圣灵的果效啊，我想在这里面跟你们一起，我们来这个要享受神，我来你们身上享受神，那你们也在我身上看见神的恩典，这样好不好？
好啊，
好啊，我去你那里要享受神给的果子哦。
好，
阿门吗？真好，说好的人私下我再多问你哈。然后呢，这里说十四节，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句话我再特别澄清一下，对保罗来讲，他用欠债的心情还债，欠债还债，欠钱还钱，非常天经地义，这个当都一样嘛，天经地义嘛，对不对？你本来欠债就还钱啦，圣经也讲不要欠债不还，免得当恶人啦。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讲特别要小心运用，因为它是被特派传承的福音，它被托付在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它必须它也应该去做它被托付的事情。所以它写信给罗马教会，甚至要到罗马教会去，然后去跟他们分享福音的好处，甚至在那边再传第二次福音，它是必须要的，他也要说，因为他欠人家债嘛，至少他欠上帝债。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神如果一直感动你去做某件事，你又没去做，你就欠上帝的债。阿们，大家有听懂哈？神如果感动你，一直不断的催促你，感动你，然后要你去回应，也许关系一个人，我不知道，也许哪件事要摆上，然后你不愿意去回应，那你就是欠债。所以谁是欠债呢？神要你去回应你没回应的人，你就是欠债。所以保罗用这个欠债的心情用在自己身上是可以的。那对我们来讲，也另外一面要特别注意，你不要被吓到了。如果这个托付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的，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如果不是要你去买这个东西，你没有去买没有问题啊，是没去买的人，这个他做亏损嘛，他需要被管教嘛，因为托付给谁就跟谁要嘛。阿们，这样清楚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可不可以说，哦，我欠福音的债，哦，没有做，没有传，没有怎么样，我就有祸了。如果你里面神是这么带领你的，是给你这个托付的，而且不断感动你的，那么你没去做，那你可能有祸。那这个祸呢，请你不要丢给别人。阿们，这样清楚了吗？你可以说我没有，我欠上帝我要还，但是你其他人没有的话，你不要去吓他。阿们。因为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彼此在成全，至少有五重之分嘛，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先知，有教师，那甚至有将近33种的恩赐彼此在里面有一些学习，所以神给谁就跟谁要。那如果你觉得是给你的，那你就要去还上帝的债。阿们。然后这里说，不管是什么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哦，我想一想，保罗实在是很厉害，他欠债的对象全部都是涵盖在里面的。希利尼人，当时候追求地上聪明的学问的这一批人，化外人呢，可能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比较野蛮的，比较强壮的，比较强悍的。然后聪明人，你知道聪明人有他自己一套的，聪明人要听然后相信主是很困难的。然后愚拙人，公美春家还好，那是玩梗人，愚拙人是他听不懂，你跟他传他也听不懂。但是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欠债的范围还蛮广的，所以他通通要还。也就是说，这些人，这四种人，其实全世界大概含在这四种人，他都要还债，他都要服侍他们。那我今天问弟兄姊妹，以我们现在对福音的认识，你这属灵的光景，你能够服侍希利尼人吗？可以服侍化外人吗？比较强悍的，靠自己的，靠武力的，比较不讲道理的，你可以服侍聪明人吗？还是你可以服侍愚拙人呢？大家可能想一想，好像服侍愚拙人比较容易，对不对？我真的跟大家讲，没有，真的没有。你要讲到他明白，他通，他阿们，可能前面三种还比较容易一点，他可能是听不懂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意思是说他通通可以服侍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保罗的心有多么的大，那是心很大，无限， 他才可以服侍所有不同类群的人。阿们。我们大部分人只能服侍我们有接触到的人，而且我们接触到的人那种我们还分类，分着这一类比较 好交通，那一类不好交通，这一类比较好搞，那一类不好搞，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好交通的好搞的可以在一起的，我就跟他多分享啊，不行的话大概就是碰到他我就退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属性嘛。可是保罗说他全部往撒下去，上来什么我就服侍什么，你撒下去通通是温驯的鱼 OK 啊，如果撒下去就捞到一只大白虾，哎，大白鲨，那你服侍他吗？大白鲨你服侍他吗？咬你的 啊，感谢主。好，所以这是保罗的心，他是被神给成全的心，所以他有一个认识，他用神的无限来服侍当时遇见的所有人。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大家仔细看尽这个字，他说我要尽我的力量，实际上尽这个字可以说是透支啊，超越了他原本的力量，这叫尽。不是说我做到就好哦，负责就好，不是这样，是比你做到负责还更跨前，是尽了你可能原来没有的，你还愿意再继续化解，这叫尽。身上最有名的一句话，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今天这句话再拉回来我们圣徒当中，可能我们大概就被打败了吧。可是保罗说我尽我所能的，我愿意情愿是甘心的，不是被勉强的，情愿摆上超过我力量的，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对福音的托付有这么深的一个看见，我都不晓得我们怎么跟得上这个脚步。我们对一个人有情愿尽到这么多的力量跟越过的本分吗？他拒绝你，你还给他；再拒绝你，再给他；再厌恶你，还再给他，有吗？没有，也不能怪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你若给我拒绝我大概就退了，是保罗没有，他真的很有能力，他很愿意，就算透支了越过了他也不靠自己，他很愿意在跨前。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看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拯救，所有福音都是一个拯救。我们上次说福音有三个层次，一个就是你蒙恩了，你就可以传你蒙恩那一点，这叫福音。你病得一次，你就告诉人家你病得一次就好。你空虚被填满了，你就告诉人家你空虚被填满了。你如果碰见了哪一点是被神给医治的，你就传那一点，这叫福音。然后第二个层次是，当你有认识的时候，你会在跨前传的是神的福音，里面是有真理的，有根据的，会讲到罪，讲到神的爱，甚至讲到神的救赎，甚至讲到我们里面需要神，这是很完整的一个对真理对福音的认识。然后第三个就是基督的福音，你里面有神正在运行，你里面有一种从神来的膏抹，那些复活的盼望，那种力量，你传的是基督的福音。大概这三个层次，但是不管哪一个层次，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会不好意思啊。对，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讲到福音会不会不好意思害羞呢？会不会？不会啊。以前人家那个一些业务单位啊，受训的时候都让人家训练胆子，然后就是去那个火车站，准备大声喊什么、哦、我要成功。我不晓得你没有去做过这种事情。后来比较好一点是对着镜子喊，镜子自己在门口，然后每天早上睡醒对着镜子说我要成功。哎，很多人不敢哦。那有些人就克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有些时候怕人家眼光看他，他不好意思。你看啊、哦、世界上的某些事情 你要获得一些成功，你都必须有一个很强的决心跟改变，是吧？我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并不太有太多的那种斗志啊，想要做什么改变，所以基督徒的企业家比较少。因为外人呢，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企图心。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很多时候胆怯，有时候想想看，你所讲的话可以带来他生命的翻转，你的话不是很重要吗？你告诉他耶稣是爱你的，然后他接不接受是神的工作。阿们。弟兄姊妹，你要确信 一件事情，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准，读不读书，真理认识多不多，你只要有神，你都比外面的人强。阿们。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光，他们还在迷信，还在追逐，还在拜偶像，还在争名夺利，还活在世界的空虚里。你只要有神，你比外面任何一个人你都还强。所以当你愿意告诉他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当你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个感动跟他分享，圣灵运行的时候，他有机会碰到福音的大能。这没什么好羞耻的，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的话可以带来他生命的祝福，那不是很美吗？阿门吗？不用怕啊，因为神也会做这个工作啊。有时候我当时想说，以前去大陆早期去的时候，其实觉得就那个车子啊，有特别坐火车，那一停下来的时候，那底下所有卖东西的都挑那个担子跑到车上来，然后就在那边喊了一块两块三块，那没有人不好意思哎，那些摊贩大家抢来抢去的嘞，那有个走过一遍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的说，先生要不要买一下，我们这个最好啊。我说看一看，说你那个东西也不过一块两块三块，就这样子而已，他也不会管你要不要的，就一直要给你。哦，就看他们所有人没有一点是不好意思的，他搞到我们客人，我们是上面的那个坐车的客人嘛，搞到好像说我们没有买是我们不对一样。好像弟兄姊妹传福音没这么强的企图心哦。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如果你也阿门的话，你也觉得这是救人的，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不管你怎么想，一个人遇见神肯定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因为福音是救，救是什么？他本来就会死，他也会死在自己的罪里面，他的一生没有盼望。所以福音是救一切相信的，谁来救？谁去传？谁就在救。阿们。所以不需要不好意思，如果神有给你，有时候给你这样的负担，给你这个感动，给你跟家人讲，或者跟你朋友讲，甚至跟你陌生人讲，那么你就按着神所托付的去讲，圣灵自然会动工。那另外一面是去想一想，为什么你会觉得羞耻呢？会觉得不好意思呢？会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他刚好需要呢，而你又不愿意给他，我讲的直接一点，他就像立地快死的人，这时候他需要神拉他，你去传就是这个绳索，你却没有把绳索丢给他，他可能就死了。可能他这一个机会过去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保罗是用了一个态度，一个心情，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他这么坚定呢？他自己就是在福音的大能中倒下来又站起来的，他就是被神给救起来的，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拯救，这是一个生命攸关的事。福音的好消息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个根本的问题是人会死会灭亡，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阿们。义人因信得生，罪人因信成义。得生的那个生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动词，是一个活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且持续一生都在信心里面不断的仰望神，在信心里面让神来带我们一生的道路。从今天开始到你见神的那一天，我们一生中都会活在义人因信得生的盼望里。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有根的信仰，有福音大能的信仰。那个大能是一个爆炸力，是一个燃爆点，是一个冲击，那叫做大能。所以当神的话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接受这福音的大能。接受的人就能够让大能在我们身上再显明出来。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年代，我们每个人也需要福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一切都需要福音。我们十二月的第四周26号是一个感恩聚会，那也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接触点。所以弟兄姊妹，为你现在关心的人，有负担的人祷告，然后你去邀他，我们的感恩聚会来我们当中一起聚会，我们在里面可以有一些福音上面的分享交通，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来经历福音的大能。这个阶段就为这些事情祷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福音已经救了我们，还要再拯救。这大能不会因着人的软弱而减少，反倒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能力与刚强。愿你的话不断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只看你的托付，只看我们里面有的感动与负担。主啊，如果我们没有，就把这个感动与负担放在我们生命中，在这个阶段特别为我们所关心的人，把这些人他的名字就印在我们心板上，使我们在福音上面可以让你的大能再一次显明出来。主，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内心中都有落脚之处，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家里的